欢迎新朋友哈。今天这两位坐在这里的同学第一次来哈。谁带来的？哦，爸爸妈妈啊。你的是好，来，这个祖母盖小姐嘞，讲国语也可以吧？可以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早。
我讲台语啦，嘿。
会使，会使，台语嘛会通。
我本人就是姓江，工位哦，住伫丰原。
丰原
路、水源路、江边。
是。
大家闹对啊，过天来啊，食茶。
啊，好好好，多谢。
多谢大家。
好，咱连江来遐食茶，哈。
来遐有树啊，真大丛，来遐山芋真凉，
热。哦，有影哟，哦，听了未歹哦。哦，有真大丛的树啊！
有啦。
哦，好，来啊，妈妈嘞，妈妈来自我介绍一下。
伊耳腔较重啦。
耳腔较重哦，啊嘛是听有嘛吼。
讲话啦。
吼、哦，较罕你讲话哦。安尼今仔这个机会，互伊加讲一挂。好，这麦克风互伊，你看，摕这讲话无同款哦。
你要讲啥？你
甲讲。
我
袂晓讲啊。你会晓讲啦？你叫啥物名？你甲大家介绍，你叫啥物名？啥物名？你的名？
我潘倩。我的名潘倩。
你翻译一下。
潘
钱。潘钱。
潘钱。
潘钱。
深
潜。深潜的潜，潘钱。姓潘名潜，有六点嘞，哈、哦，潘也是三点水，哈、哦，潘潜，这名字好好听哎，你的名就好听哎呢。
无啦。
无啦。
你家己听讲会惊，你讲就好听。
就好听呀、啊，潘潜，你看念起来好不好听？好听啊，啊，台语，啊哪点？
潘潜。
潘潜。潘潜，哈、哦。哦，你的名袂歹袂歹，真特别。啊，谁给你好的？
哦，我老爸老母的呗。
哦，你老爸老母哪会好遐特别的名吼、哦？欢迎你来啊！今仔甲查某囝来遮上课哦，最好的吼、哦，啊个孙嘞，你看，三代同堂哦，三代一起来上读书会哦。好，以后。我们这里可以办宗亲会，各位，你可以把你家族的人都带来哈。放暑假了啊，给兼听，给兼大家是在新的朋友哈。好，很欢迎您来，来，来，这位小同学，你帮我当传递麦克风的人，来，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这边也有新同学，好，第一次来的同学，来前面这一位，好，这位大姐姐，好。这位应该阿姨了，我认识这位大姐姐。啊，是吗？哈，来，
大家好，我叫小英，来自重庆，中国。
重庆啊、哦？
对对。
哦，伊比你较远哦，因为大陆来的哦，你红完伊大陆。
嘿，是啊。
讲了嘛是有影的吼，有影嘿。对，来，请说。
就这样吧。
哎，怎么会来这里？哎，是你的朋友，
今天带来的。
哦。
哎，跟他一起来，就是之前听过他很多分享，那我也看了赛事书，怎么看都看不懂。
是。
对，我翻了一遍不懂，再翻第二遍。
哎，很好，很好。看不懂还要翻第二遍，这也是很棒的精神。
不改变，我想把它看懂。
蛮好的，是来这里玩吗？
我是结婚过来的，对我小孩。
哦，结婚过来，所以你现在住在这里。
对对对。
哦，住了多少年了？
17年。
17年了。
对对。
那你根本就是我们的人了。是哈。
哎对。
你看我的口音比你还像大陆人，大陆来的。好，欢迎你，以后常来。好，
谢谢谢谢。
好，来这位小同学。
嗨，我叫嘉欣。
嘉
嘉欣。
嘉兴这个名字好，嘉兴好。现在几年级？
哦，今年升高二。
升高二是吧？
对、啊。
哎呀，你没有报我们的青年团哈、哦。对、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办嘛啊。可是现在看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办得成，台风来了，而且这次有60个高中生，16、17、18岁这样子，好，那大家都很兴奋。好，那明天要办活动在基隆，但是台风来了，不知道会不会办。嗯哼，你在台中念书吗？
对啊。
啊，在台中念书。
嗯。
好，那跟着妈妈一块来，欢迎你哈。
好，谢谢。
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哦，可以来这里交朋友哦。
好、啊。
好，就是今天年轻人都去基隆了，不在现场。好，欢迎你哈。
谢谢。
好，来，好像这边这两位是新同学，对不对？来，我们的年轻人来自己去拿。
大家好，我叫恒伟。
恒伟。
恒星的恒，维他命的伟。
啊、哦，恒伟。
嗯。
姓什么？
张。
张。
弓长张。
弓长张。
对
你是学我叫这个。张恒
伟。对。
啊，
那因为是因为我一个邻居姐姐，她是也是学赛事，但是她只是在自修那一天，她看我对心理学的书有兴趣，她就拿了一本赛事书给我看了之后呢，跟刚刚那位重庆来的姐姐一样，还是看不懂啊。那一本看不懂，但是至少说我心里面的有一个冲动是这本书应该是我要的。
嗯。
就有一种打从心里的感受，他就这样一头栽进来，栽到现在。他就自己那时候因为还在读书，所以现在比较有时间有空，可以，因为现在就是待业中，但还在找工作啊，所以现在目前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就可以过来参加读书会，可以让我更深入经藏，了解赛事书在讲什么。
深入经藏哈、哦，
对对，
你真是内行人呢，你知道他是经藏。
对，大概是这样。对，那我如果各位同学有在3C使用的产品，因为在大学时代的时候，为了赌了一个气，因为要给人家重灌电脑800块，我不想给他赚，所以就不小心把电脑学会了。如果有需要我服务的地方，我可以为大家服务。
哦，你是指说3C产品万一有坏掉或是？
对对对，我
有。可以让它起死回生这样子。
你不是要起死回生，就是可以有管道，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懂3C，用手机维修只知道怎么用，啊，维修不知道找谁。啊，那因为我小弟，我个人有一些朋友在做，其实他们也苦哈哈的，不知道找到。
啊、哦。
我是帮他们找
生意这样。
生意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
对。
手机没坏，故意弄坏，我们帮忙一下年轻人。
因为其实现在3C资讯爆炸时代进步比较快，所以很多人对3C产品来，哦，就这样。但是其实说实在，它有一些很方便的功能是没有人去教学的。
对。
对，所以我是说，当初其实我妈妈，当我会电脑到现在，我妈妈的电脑就是被我耳濡目染，我每天在旁边用到她会。她本来是完全连开机键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人。啊，之后到现在都，对啊。
会不会是年纪大的人真的学得太慢了？你就会想到这叫报应。小时候小孩子写功课怎么教都教不会，你也没耐心。现在坏小孩子报复你了。
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有需要我服务的地方，再跟我说。
哦，太好了。
对。
我们的静慈啊，就我们的秘书哈，他说哈，我用那个手机哦，实在可惜了，因为我除了自拍以外，其他功能都不会。自拍的功力倒是不错。然后他说他所有的功能都摸得很清楚，除了自拍以外，因为他比较不自拍。我就会用自拍。好，太好了，有机会跟你讨教。对了，我先问你，你那个邻居送你是哪一本书啊？
个人实相。
啊，个人实相的本质。
对对对对，那一本书。
哦，
啊，之后送完之后，自己又默默的把自己的奖学金都又卖了全部的赛事书，
买了所有的赛事书啊！
对，
你真是优秀哎！
因为我当下就觉得，一本应该可能没办法贯通，可能我哪个环节没有，我就把全部都买了。我只是当下一个冲动就这样。
你看，年轻人 大家要学年轻人，不要一本一本的买，一定要一套的买。我们这还有精装典藏版，对不对？对，很棒啊。
对啊，小弟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要开始准备往这个方面钻研，因为我是学化学的，
哦，
然后后来在化学上有一些身体状况，就没办法再继续那个行业。他后来就大家以前在台中教育大学有一些心理老师就鼓励，因为我去那边当义工，
哦，
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来走这一块，你就可以走这一块。那时候我根本压根不会想到说这一块是我适合的，就这个机缘就开始在准备考试这样。
哦，准备考什么试？
就是諮商辅导的部分。
哦，想考这个研究所。
对对对，因为其实之前有很多老师鼓励，只是我那时候做化学是要做研究所，做研究做实验，没有时间去准备。
哦，
啊，现在就是刚好待业中，我就把它一起准备起来。
哇，
啊，
太棒了，太欢迎你。
啊，平常就是有去注点一些比较，就是一些离婚离异的啊，或者是社工服务的部分，去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辅导。因为其实他们的小孩子对他们身上都有自卑感啊，那我是从这种我们同类的同侪的角度去跟他们做沟通这样子。
对，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啊？我们在办大专青年青少年活动，缺志工啊，很缺人去服务啊。因为其实我们才11、12个人要照顾60个小孩。好，然后我们还有3个这个欧巴上级的，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的学员，呵呵，很热心的去参加哈。这个其实是还蛮辛苦的，要照顾很多的细节。对，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对啊，因为其实开始的时候也压根不会想要走这个，原因是那时候一直觉得化学就是唯一我一条路。啊，之后上个月就是因为人家薪水的关系啊，因为我是年资最轻，就把我 fire 了。我没有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为了要权衡留那一个外国学者，就把我 fire 啊。那时候当下有两种心情，一种是为什么是我，第二种心情就是说终于 fire 我可以做我这条路。
对，还好是我，而且公司把你跟外国学者放在一起，你看你多有身价，对不对？太好了，原来那条路不适合你。
对，就是这样，大概的分享就这样啊。如果有在方面这方面电脑的部分，可以让我多多学习的机会，就这样，谢谢大家。
好，只要有那个化学元素搞不清楚的，特别来问你，要调配什么东西的时候，化学也可以做化妆品哎。
对，我以前也有帮人家调大型的化妆品。
真的哈，哦，好。
有没有一些如果需要，因为其实都很简单的，讲破其实。其实每个人都会做化妆品，因为现在的人，我们自己学化学的其实都知道那些东西可用度多少，但是我们不会讲原因，叫做行有行规，我们不会去破坏，因为别人毕竟要生存，我们要留一条路给他们。所以我是从我们那个归零的那本书，我体会到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他们也慢慢在转型用 nature，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天然物中草药的研究，都是全部用天然的物质去做，但是那种东西就是为什么容易坏，所以他们必须用化学的方法才能让它保存。所以现在有一些科技进步到现在说可以直接把它冻起来，它不会坏，就像我们现在有那种脐带血，啊，
对，
把它冻起来那种技术，把它应用到这个层面。因为现在癌症很多原因是药出来有效果的药它不好保存，它贵的原因是不好保存，不是它真的很贵，是它出来瞬间它可能放1-2个小时就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化学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才会有一些药物，现在标靶药物好分好几代，但是其实为了要分好几代，因为它的保存不易，所以它一直进步的原因就在这边。嗯，
哇，你看我多问一个问题多好啊，对不对？增长知识很好，这个有一个宝，我们常会挖你。好，来我们下一位。
就有点害羞哎，我叫佑佳，我姓刘。好，大家好，
佑佳是吧？那你是为什么会来这里？谁介绍的吗？
没有哎，就我那时候网络看到，我觉得蛮有缘，看到"赛斯"2个字，那时候觉得哎，这是一个人还是一本书啊？然后就去查，那时候看到灵魂永生，然后想说好吧，就看看，然后就买上一本看。
是。
看完我觉得有一种对未来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安心，那种感觉，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子真不容易啊。好，而且看完了灵魂永生，然后有简单而安心的感觉，啊，那你真是
就这样，
真是悟道了，蛮好的，欢迎你常来，
谢谢，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读书会哈，等一下您可以了解一下哈。好，来嘉伦啊，你也算是新同学，好久不见。
哎，各位好，我叫蔡嘉伦，因为这很多新同学都不认识。
嗯，
是
我也不认识啊。
是我缺席，是我缺席。我也蛮长一段时间没来，那我会来，我从在上观巷到这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会来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的心情，我觉得处在一个很奇怪的心情，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学了赛斯，我跟这个同学一样，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有人送我一本书，我也是觉得说我虽然看不懂，可是他一定是我想要的，可是后来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朋友了呢。
学那么多年没朋友？
对啊，除了赛斯书的朋友以外。
还不够多吗？
多啦，因为在外面，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家是做殡葬业的，那我们家又店开得很大，所以每天要接触很多人，然后看到很多生命的故事，然后你只要跟他们讲这个，其实他们几乎都觉得你根本不符合现实，然后就很少人跟你讲话，然后就会觉得我很像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目前的感觉是这样。
啊，很好，你进入到架构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开始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面来了。
而且
也不健康，
我没有不正常，
没有，
对，就是觉得很孤单，这样觉得很孤单。每天早上起来，因为我有三个宝宝嘛，我老大已经高中了，一天他们三个都去上学了。那老天也很好，我发生一些事情嘛，然后小孩子也都很乖巧，然后他们都去上学，然后我每天起来都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孤单。
啊，很好，
嘿，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应该要来，
终于。出来了哈，
不是、啊，就是要让你摸一摸了啦。
让我来摸一摸，
摸
等一下我帮你摸。好，等一下我帮你摸。好，很好。对啦，其实我们老同学都认识嘉伦嘛，对。那嘉伦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上面，他一直很努力的把自己从一个低谷里面拉出来，他不断的在拉自己。好，起码还有这样的精神，没有让自己一直待在下面。一段时间之后又知道要想要把自己再拉起来，是现在生意很好哦，你们殡葬业生意很好，我们该高兴吗？
事实上因为我听徐师在讲啊，然后外面大家的环境真的是很多啦，
是啊，
是该走一点人了，我
是该走一点人了哈。
我是觉得，
这个话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讲了哈。
可是在外面不能讲，对。
啊，这个殡葬业现在生意很好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看哈。可是你看过《灵魂永生》之后啊，你这个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不会觉得太难过了，对不对？啊，还会有一点哈，有一点，但是。人生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故事让人不胜唏嘘，可是真的可以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蛮欢喜的。好，这个在架构二的层面上面觉得还蛮欢喜的。好，可是大部分的人他不知道有架构二这样的世界。好，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进度要来谈架构二，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切入了。好，好，那假如我说从嘉伦的一个心态上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情况。好，人难免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很低潮的时候。好，人生里面难免有很不如意的时候，对不对？好，没有一个人事事如意嘛。可是当我们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好，那你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呢？好，你怎么来面对？那像嘉伦其实好多年了哈，好多年了，一直在这种情况里面。对，我都快忘了，我今天认识你是新的开始啊，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我大概都忘了。好，那在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该怎么来面对？好像嘉伦有一段时间就很忧郁嘛，他根本都不想起床。我们说忧郁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睡不着， 可是早上又起不来，又不想起来，半年胖20公斤啊。是啊，那你在半年把它瘦回来。练赛斯心法不会瘦，你不要再讲，这样等下大家都不来了。你看许医师要瘦，他不就瘦下来了吗？许医师以前一直都是不一嫩啊，不一嫩呢，真的啊，他后来不就瘦下来了吗？对，因为他怕痛风又发作。我开玩笑的，在食物上面很控制。好，那其实我们从胖来讲好了，胖来讲，人为什么会胖？他半年胖20公斤，是跟着真的跟食物有关，还是跟情绪很有关？情绪很有关吗？好，那情绪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话题，情绪哪里来的？情绪怎么来的？信念嘛，对不对？思想嘛，思想造成的情绪嘛，对不对？好，那只要是思想造成的情绪，那思想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经验，嗯，以前的教育，很好。还有呢，我们今天验收成果考试是吧？还有呢，被暗示，嗯，还有呢，自己想出来的，哎，还有没有？看电视，对，还有没有？好，啊，累世的经验，嗯，累世的经验。你看，我们又来了一位奇迹的同学，你只是来这里买书而已的。啊，我们这位淑华同学好久没有来了。好，那他也是一个奇迹啊，待会有时间再说。好，那像嘉伦，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想法造成你的这种忧郁的情绪？来，麦克风。
觉得在我得，可是没有任何医生判定我得忧郁症的，我自己想的呢，真的啊，因为我曾自杀过嘛，我曾自杀过这件事，我从那时候开始。
你曾自杀过，可是医生并没有觉得你有忧郁症，
对他没有，
医生是觉得说你想试试看而已，
他不是啊，他
自杀这个方式，
他有请医生会诊，精神科医生会诊，可是那个医生跟我会诊讲的话，他根本讲输我。所以他
讲输你，
所以
就你让医生忧郁了。
所以
医生讲不过你。
他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很喜欢买东西？”我跟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买东西。”我这样跟他讲，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应该是没有病，是我有病。”他这样讲。所以那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因为吞的药性很强，然后一直到我走过现在的经济风暴还在走。这段时间有一度3个月我是不想起床的、
嗯、
也不想动，然后也睡不着，都靠安眠药、
嗯、
然后我就都没有动，所以我就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啊，我也不知道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嗯、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风波压在我身上，
嗯，
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那加上我学赛事这么久，为什么又会让我遇到这个，
嗯，
这样子，我就那时候就开始一直犹豫这样子，
嗯，那个我这么讲哈，不只是嘉伦哈，大部分的人说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好，尤其我学了赛斯之后怎么还会发生这个事情。好，那我就要问各位，架构一还记得吗？我们在讲架构一面对的叫做伪装实相，伪装实相指的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实相，好，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个世界叫伪装实相。好，那我们又叫它架构一，对不对？架构一。好，那在架构一的世界里面，好，那赛斯就会用电视台，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赛斯用电视台来做比喻啊，做比喻，像你打开电视，只要按会按开关了哈，第一步一定要会按开关，好，会按遥控器，好，你遥控器一按下去，然后这个电台就跑出来了，好，跑出来了，然后呢你就看了那个节目，对不对？然后你会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好，假如说这个剧情很感人，好，你看了可能会流泪，假如这个剧情很好笑，你可能会大笑，很好玩，对不对？好，那么你会融入在这个剧情里面，可是当你看完的时候按钮一关它就不见了，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 可是当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很投入，投入到你甚至于可能会忘掉你只是在看节目。有的人看电视有没有很投入？非常投入，而且进入到角色里面，对不对？甚至于关掉之后还在那个剧情里面。好，那可是你过了一会儿你就会回神，好，回神的时候你就回到你自己的状态，哦，刚刚原来那个是一出戏，对不对？好，一出戏。那这个戏呢会不会再看到？有可能，因为它可能会重播。好，那你还是一样可以再打开再看一遍，没错，而且是你可以录下来再看一遍。好，那在这个时候你分得很清楚，它这个只是一个节目，好，它只是一个节目，那我可以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来。好，那可是在演戏，你看到戏剧里面的那些演员，他们很投入那出戏，那么他们要演得很逼真，对不对？好，他们也是会哭会笑，然后要演得非常好，才会让看戏的人看得非常的专注，非常的入神。可是当他们这个排演完了，哈，演完了下场了，还要把脸上的妆抹掉了，他是不是也是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可是他在演戏的时候，因为要演得非常的投入，他在那个时候，通常好演员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只知道他是里面的角色，有没有？他只是他里面的角色。好，你看哈，我们有一个在看戏的自己，那我们也有看到人家在演戏的那出戏剧，可是当你在看戏的时候，你几乎不会去想到这个演员他下了戏之后的状态嘛，因为你不知道那些明星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你只看到他们演出来的那出戏。而且我们在看戏的人很投入，演戏的人很投入，所以那出戏在我们看的时候，还有在演员演的时候，我们几乎会认为那出戏是真的，明白？还很多人一直很投入那个戏，还会在讨论那个戏，没有错吧？好，现在也有很多女孩子一直都在找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嘛，对不对？都敏俊嘛，哎，今天天狼星出现咯。好，天狼星今天开始有55天哈，那它几乎是跟地球太阳连成一条线哦。那天狼星是做什么作用的呢？是在做转化我们思想的一个能量。顺带一提哈，当神话听听啊。可是这是在星象上面看到，今天天狼星一大清早会出现在我们的地平面上。后来我醒来的时候7点多了啊，来不及了，没看到，没看到它刚出来的时候。好，这个题外话啊。那你看，当我们看一出戏好认真，我们根本不知道演戏的这个演员他也不过就是另外一个角色来演出而已，对不对？假如我们现在人生我们也是在演出一场戏，等到我们下了戏之后卸了妆，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人生。各位你可以感觉得到吗？你很难感觉得到，对不对？因为你每天都在上演，你一直都在上演，没有错嘛哈。什么是我们下戏的时间？睡觉的时候啊，死掉一定会死，我们一定会换角色。可是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进入到梦乡的时候，就是你卸妆下戏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出来要不要化化妆，涂个防晒总要嘛，好，然后选一下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又来上戏了？而你演的是一出连戏剧啊，你这个戏剧是从你小时候要一直演，看到你要演到几岁吧，看你要演到几岁，每个人要演到几岁不一样。假如你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看法在看你自己，假如你用想象现在也有人在电视前面看你演戏，在看你这出戏，来，各位你会产生什么感觉？认真演，演得更好，还有呢，更认真的演。可是晚上睡觉上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在卸妆下了戏要全然休息的感觉？你有没有？你没有，下不来，下不来。所以你都没有卸妆就睡觉哈、哦。各位你想想看哈，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看电视节目一样， 好，我们看着那出戏，哇，然后我们跟着他心情起伏。可是我们几乎不会去讨论，也不会去感觉到这些演员其实下了戏、卸了妆，回到他们的人生，跟这出戏的一个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好，那假如我们想象我们现在在演戏，也是有人在看我们在演节目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下了戏、卸了妆，其实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角色了？你看这个想象好不好玩？好玩，有趣，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谁会看你演戏？比如说当我们在架构一用我们的脑袋去想这个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说啊，可能我的家人他会看我吗？我的家人可能会看着我怎么演出我这一生的戏，因为只要我爸爸妈妈很在乎我，他就会一直看我每一天都在干嘛，对不对？好，假如小孩子还小，你有没有每天都在看你儿子女儿在干嘛？要，所以你的儿子在演戏，你的女儿在演戏，然后你是那个看他们演戏的观众。可是你后来也是很投入，你会投入到你儿子的人生，投入到你女儿的人生，你很想在他的戏剧里面插一手、插一脚。各位，你懂我意思吗？你只要一进入到他的人生，你跟他，你就开始在演出他的那出戏，你在演他妈妈。可是你演得太好了，你不知道你在演他妈妈，你以为你真的就是他妈妈，可是其实你不是他妈妈，你不是他妈。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当你想要跟这个人互动，你走入到这个人的故事里面，你就开始很自然的扮演起，比如说扮演他的儿子，扮演他的女儿，扮演他的太太，扮演他的妈妈，你在扮演那个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各位，可是你不知道你在演戏，因为你太投入了，你太投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跟别人的戏剧产生互动，有没有？好，因为你要别人配合你，所以在你自己的戏剧里面你是主角，那别人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们是演配角。可是别人也需要你去帮他们演他的那出戏，所以你也是别人戏剧、别人人生里面的配角，他是主角，你也去配合他演出。所以我们整个群体的事件是大家互相一直都在配合演出。个人实相的本质，你认识自己这个角色是怎么演的，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是我们互相彼此当对方的配角。好，那你的戏剧你是主角，别人来配合演出，别人是配角。好，那你到别人的戏剧里面，你当然也是演配角。好，这叫群体事件。好，这个很好玩哈，我解释到现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跟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好，各位有没有一个概念了？假如每天晚上我们来做练习，赛斯讲很多的练习，好像上次我的那个工作坊哈，后来我就觉得6个小时太少了，这个还有好多练习没有办法做，有点太对不起大家了。可是后来回来看到赛斯一句话说，好，你干嘛这样子折磨你自己？好，因为鲁伯约瑟常常在检讨自己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有没有把书写好。然后赛斯因为那个鲁伯很担心自己的书到底会不会卖得好哈，然后他就开始在检讨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写得好不好。然后赛斯就说，你有自虐狂啊，你干嘛这样子一直自虐你自己。好，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有一个提醒，我干嘛这么自虐，我尽力了，不要再检讨自己没有做好的部分。各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我们常常最喜欢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好嘛，是不是？好，那我要讲的是，其实赛斯里面有好多练习。各位，你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你就带着一种我要脱下戏服的感觉上床练习练习。好，像嘉伦这么的投入，我们的忧郁症也好，我们的恐慌症也好，甚至我们后来得了癌症也好，那都是你每天上床的时候你都忘记卸妆，忘记把戏服脱下来。所以你每天早上，哎，各位，一直上妆一直上妆很伤皮肤，哎，对不对？你没有卸妆的话，那些你看都是化学作品，对不对？化学做出来的这些化妆品一直贴在脸上，没有好好清洁，会不会一直给我们的皮肤很大的负担，最后皮肤过敏，最后皮肤烂掉。烂掉就是生病的意思了，你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假如我们每天哈，你当在洗脸洗澡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在清洁的工作，你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想象我正在卸妆，我正在卸除我今天以前所扮演那个角色的妆，我把它卸掉，回到一个 最原初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什么都没有扮演之前的那个自己。好，大家想想看，来，你开始做一个想象，只要你现在什么角色都不用扮，那你是谁？假如嘉伦，你不是妈妈，你不是太太，你不是老板娘，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债务，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毛病，你就回到你最纯然的状态，那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感觉得到你自己是什么状态吗？啊？对，本来的自己，本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样子？对，有没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就会穿上衣服了。好，只要你本来的这有点像是，像佛教里面一直在讲什么叫做还你本来清净的面目，那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讲清净面目，就是都有卸妆完毕，有卸得很干净，叫做还你本来的清净面目，那是什么状态？啊？好，它当然跟当下有关，用当下的感觉去体会。各位你知道吗？清净无染的那个。本自具足最原初干干净净的那个样子，我们用想象小婴儿，你看到他的时候有没有干干净净的，很非常清净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因为他诞生到地球上来，他有了肉体，他会饿，饿了他就会哭，他开始有情绪进来了，有没有？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一切都也不饿也不难过也不是很困的时候，我们去想象一下啊，也许我们最能够感受到清净本然的那种样子，可能我们看到小婴儿最容易体会到那个状态。可是你原来也是这个样子啊，原来也是这样子啊。好，不管你白天醒来的时候你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压力，可是我们总是要睡觉嘛，不管你的压力再大烦恼再多，你还是得要睡觉嘛，对不对？既然自杀没成功，好，那你就好好活着嘛。好，那好好活着，可是有这么多的痛苦怎么办？我就开始练习，给自己一个练习，不管我现在觉得我到底做不做得到，可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练习。好，而且要有觉知的练习。你上床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上课我们的讨论，当你在洗脸卸妆的时候，你心里想还我本来的面目，我要回到我最原初，我谁都不是的时候，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好，我那天工作坊有讲，晚上要进入到将近要睡着的时候的那一小段的瞬间，将睡未睡的时候，快要睡着的那个时候，给自己暗示是最有用的。因为你的白天自我意识的衣服已经几乎要脱掉了，你开始要从架构一的世界滑入到架构二的世界了。在这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你可以有一种比较容易脱离你白天角色的那个机会，那种感觉比较清楚。可是它可能短短的哦，很多人还来不及感觉到就滑到架构二了，有没有？对，所以要练习嘛，要练习，有点像开始自我催眠放松，有没有？我有教，我们躺在床上开始慢慢的放松，你会感觉到你的意识从架构一慢慢要滑入到架构二的那个过程，你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放松，有没有？要懂得放松。懂得放松的时候，我们也许还会在想白天一些烦恼的事情，但是你在开始让自己越来越放松，那些白天的想法会不会开始慢慢的模糊？它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你专注的在引导自己放松，我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看，放松到真的很多人睡着了，不要吵他们，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打瞌睡，因为你正在放松。好，正在放松。上老师的课，你放心，绝对是可以睡觉的，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打瞌睡。你看，我一说就醒来了。那你知道在这个滑过去的架构一要滑到架构二的这个过程，事实上它是自我催眠最好的时刻。于是在那个时候暗示自己说，好，我可以还原到全然最清净的，好，最本然的那个自己，我可以还原到我什么烦恼都没有时候的那个状态。
好，甚至你在滑进去的时候，我是健康的，有没有？好，我是安全的，我是受到照顾的，我是受到恩宠的。你开始给自己，你讲的可能越讲越迷糊，有没有？讲的好像口齿不清，有没有？你就知道你滑入到架构二里面去了，然后你慢慢其实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嘛，你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只要你每天这样子练习，你每天这样的练习有效，对不对，一秋？然后早上，也就是从架构二又要滑入到架构一的时候，你开始要滑出来的时候，你再开始慢慢的面对这一天，然后回一下神，我现在在哪里？好，我们那天工作坊就有同学分享，有没有？有的时候早上醒来，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好，像我常常出国，也是一下子，哎，我今天在哪里？我今天要上什么课？我要定焦啊！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有的定啊，我现在是在香港，我要定焦一下。哎，那我没有定焦之前，那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在我的梦境里面，梦境就是架构二。在架构二里面，我并没有穿上架构一的衣服，所以我可以是任何人，我也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可是当我要滑入到架构一的时候，我就必得要对焦在架构一的时上，我要穿上我该穿的衣服。好，现在大家开始有点了解，架构一有你固定的形象，架构二没有，你任何人都可以当。所以在梦境里面就是在架构二，架构二里面你可以是任何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你可以完全没有债务，完全没有生病，你可以完全是还原成你最原初的那个状态，然后你可以玩着演戏假扮的游戏，我一下穿这样的戏服，一下穿那样的戏服。可是当你滑到架构一的时候，有没有？你一样是滑到一个你灵魂选择要进入的一个肉体角色里面，跟你在梦境里面扮演这个角色扮演那个角色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好，只是我们的认知，好，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认知是会定焦在物质实相上。那架构一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对不对？它的架构就是每样东西都不是用能量的方式存在，它都是由能量经由精神性酵素凝固成一个固体的现象。所以讲得很好玩哈，嘉伦，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并不是一个肉体的存在，你也没有胖那20公斤，我完全可以看到你20公斤之前的样子。各位知道吗？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状态聚合坐在这里。好，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能量，好，透过精神性酵素凝聚成一个形体的样子。可是可不可以还原成能量的状态？可以呀，你可以还原成能量的状态。好，只是我们在架构一的这个世界里面看任何的东西都非常的具体，你已经变成习惯了，你很难把它还原成原来能量的状态。好，那嘉伦，我说你是一个能量状态，金钱钞票都是一个能量的状态。好，那当这个能量散掉的时候，这个具体的状态就不存在，能量一聚合又成为一个好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具体的状态。那讲越讲越好玩了，好，越讲越好玩了。所以各位，你的身体比如我们说长了肿瘤，这个肿瘤也是一个能量聚合的状态，能量聚合的状态。那这个能量被你负面的信念所驱使，于是这个肿瘤是充满了负面信念所聚合出来的结果。好，你的任何的身心的状态，忧郁症、恐慌症、躁郁症、什么症什么症，好，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也是负面信念驱动了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我们说让人觉得不舒服，然后它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乱窜，所以有些人情绪来了坐立不安，有没有很不舒服的感觉？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的体内乱窜所产生的一个状态，可不可以还原，还原成能量的状态？能量本身不好不坏，中立的，没有好能量坏能量，能量是一种状态，好，一种状态。 是由你的信念来决定这个能量要聚合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由你的信念来决定。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所以20公斤是不是能量？什么能量？嘉伦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自暴自弃啊，好，责怪自己啊，觉得自己好糟糕啊，很没有安全感啊。20公斤没有用，20公斤是在物质实相里面用来弥补，好，来安慰你的一种保护剂。好，重量对很多人来讲，安全感有没有？安全感，我现在没有安全感，我很害怕，很恐惧，好，我不想动，好，然后就算我没有胃口好了，食之无味好了，可是你会不会为了有一种安心的感觉，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饱，你也没有感觉到饿，可是你只是在吃，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你只是在吃，你有没有这样子在吃，然后又不想动，整个人瘫在那里，可是在意识层面上面觉得这是一个自我保护，让自己有种重量，有种安全感的一种感觉。很多人过于肥胖其实都跟安全感有关啊，还有自我价值有关啊。好，你一直在攻击自己，一直在打压自己，一直在觉得自己没有用，你的身体意识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机制，他觉得你一直在攻击他，他要不要储备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脂肪来保护他自己，身体意识保护身体，因为他觉得他受到攻击了。他受到谁的攻击？对，自己嘛。嘉伦不断的攻击自己，我不够好，我很差劲，我没有用，对不对？我很糟糕，我有这么多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于是他不知不觉的好吸收很多的东西。你的身体意识为了要保护自己，吸收很多的东西储存下来，好让自己有安全感，对不对？所以这20公斤是这么来的。所以赛斯为什么说当你整理你的信念你是可以瘦下来的？先整理你的信念。你都说整理不出来，可是其实你所有的道理你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真的都不知道而会发生的。准备好要面对了没有？对不对？有没有准备好要来面对实相？所有的道理你都知道，可是你以为你不知道，所以才会看那么多书。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你都知道赛斯在讲什么，好，你都知道，可是当赛斯的资料用文字表达的时候你就看不懂了，因为文字是很大的限制，文字是很大的限制。赛斯说一个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能量聚合而成的一个东西。好，你感觉到那么大的能量，可是那个那么大的能量塞在这些文字里面来表达，好，于是你看不懂。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很有趣，对不对？好，假如你们最近在听心灵的心灵的本质，许医师正在讲语言嘛，语言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代拉这样的一个名词？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跟文字到底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现代人把过去好这个早期人类他们做心电感应沟通的一个能量，把它具体化成文字，所以我们才会有文字。那透过文字去了解一件事情，好，其实你只能感受到片段片面的。好，真正文字要表达的意义是在那个停顿空白的地方。你说赛斯在讲什么？好，最深刻的意义都是没有讲出来的那些部分。好，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文字，它所表达出来的意义都是最表面最浅薄的。所以为什么讲赛斯讲很久很久，只要一直讲赛斯的资料很多人都会打瞌睡，就是这个意思。它能量太浓了，为什么你看赛斯书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太多，会把你打昏了，因为能量太浓了。 对，看一页就累了。为什么？因为赛事书是架构二来的讯息，假如我们用架构一的头脑去理解，就会被打昏。所以我们要如何不被打昏啊？抛开理性的极限，这句话说起来听得懂，很难做得到。你刚刚说什么？对，昏昏欲睡的时候再打开来看，三，好，对，然后连那个字也模模糊糊的在那晃来晃去，这个时候最好，然后你就觉得那些字通通都跑进来了，哇，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进来了，你就要用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就感觉赛事资料。所以赛事资料，没有一个人头一次来说，哇，一翻开完全看懂的，没有。好，所以各位你才看两遍，还不算什么。我们这样一直翻翻二十几年，还有很多地方也现在才好像有点明白。好，慢慢来吧，反正他就是把人打昏的书就对了。可是把人打昏就是在扩展你的意识，他就是把你的自我意识要打掉。好，因为它是架构二来的，是内我意识在给出来的讯息。好，那总而言之哈，当我们非常把注意力放在架构一的时候，显然看到的都是困难。可是你如何来了解你架构一发生的问题是你架构二所酝酿出来的结果？那么你要到架构二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到架构一找解决的方法？对，架构二解决方法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转变你的心态，就是改变你的信念。有没有改变你的信念？因为你的信念是这样子想事情的，所以信念会酝酿，信念就是能量嘛，思想就是能量。好，这个想法我一直都不改，一直都不改，思想的能量聚合到一个程度，由精神性酵素把它推到物质实相来，变成一个事件。我们讲杯子很容易明白，讲事件你就模糊了。其实事情也是这么发生的，你今天人生里面发生了一个像好，你在面对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它要不是你的架构二，你有那样的一个想法，一直在酝酿那样的能量，它怎么会发生？所以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赛斯说你一定要自我负责？因为是你的架构二酝酿出来的，所以你要自我面对。好，所以你真正要解决你架构一的问题，你要引导自己进入到架构二的能量世界，要从能量世界的这个地方来转变。而你的能量会变成一件事情，是你的信念去聚合那个能量，所以改变了你的想法。好，比如说能量的形状会不会改变？好，假如说能量好由你的想法来决定它，它假如我们把它想成面团，好，你的信念就是捏面团的力量，你要把这个面团捏成什么样子，由你的信念来决定，对不对？好，那你改变了你的信念，这个能量的转变就开始了。能量转变开始之后，到了一个程度，它一样也会发生在我们的架构一，事件就会开始改变了。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让大家脑袋冒烟的冒烟，好，昏头的昏头，稍微散散心一下，清醒一下。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